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易经为何能预测未来？淬玉露为何能启迪牛顿？因为特斯拉曾告诉我们，如果你想通达宇宙本源真理，就要开始思考一切和能量、频率、共振有关的东西。有人说他们都是知易者，我们的宇宙大道至简，不过是循环的周期与频率而已。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是否又有人也曾用易卦和数学之外的方法窥见过宇宙的真理呢？原来就在1999年，真的又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叫做马丁·阿姆斯特朗，被 FBI 抄家，被美国政府关押。他不是恐怖分子，他唯一的武器是一个数学公式，政府想要抢走的则是一台名叫苏格拉底的超级计算机。这台计算机据说能预测未来。1987年10月的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牛市的终结，1998年7月美国和欧洲市场的转折点，以及1989年日经指数的崩盘，每一次经济拐点出现前，这台机器都会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而这一切的起点呢，都源于一个神秘的数字 8.6。 故事始于1964年新泽西州彭索肯镇的一家金银交易店。这年夏天，店里来了一个14岁的男孩，他聪明好学，当别人都还痴迷于机械幻想与冒险时，他却对古钱和黄金的交易感兴趣。这个男孩就是马丁，他打工一年以后，就用自己的眼光和积蓄投资了1000卷加拿大便士。果然买入不久，这些钱币就开始疯狂涨价，一卷的价格飙升到了1000美元。而自己有1000卷呢，也就是1000×1000等于100万。年仅16岁的马丁就这样成了百万富翁。什么概念？当时美国人均 GDP 3892美元，家庭年均收入也才5600美元，100万美元相当于200个家庭的年收入。但可惜马丁还是太年轻了，没有把握住高点套现的机会，硬币价格很快回落到谷底，马丁又变回了那个普通的小镇男孩，周末在钱币店打工。但这次经历呢，让马丁对投资着迷，在老爹的建议下，他又开始将打工的钱投入了另一种金融产品，共同基金，也就是很多人一起把钱交给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去投资股票赚钱分账。然而1966年2月，美国股市持续16年的牛市见顶了，道琼斯指数在距离1000点大关仅仅一步之遥995点的地方开始崩盘了，10月下跌到了735点，跌幅超过 26%， 马丁再次赔个精光。可这两次失败呢，在马丁看来却都并不是失败，他并不在乎金钱的得失，反而更在乎自己用真金白银观察到的经济规律。马丁总结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市场是线性的，这些大起大落都是偶然间的波动，不可预测，也不必担心，资产总归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优质市场中逐渐增值。这不就是巴菲特和芒格讲了一辈子的价值投资吗？看来马丁真的是巴菲特和芒格所谓的投资圣体啊，而且才年仅16岁而已。我们有多少人能在46岁前就做到不为金钱而为观察与判断进行投资呢？接着就当我们以为马丁这不过又是一个和巴菲特芒格类似那种一听就会一学就废的故事的时候呢，马丁的思路却被一场电影彻底改变了。这场电影叫做《纽约祝酒词》，是高中课堂上老师放的一部老片，1937年的电影呢，讲的是1869年的黑色星期五恐慌。恐慌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曾在内战中超发过大量的纸币，而战后的美国人呢，则普遍相信政府将用黄金回购这些纸币。于是黄金投机者吉姆·菲斯克就趁机大量买入黄金，炒高金价。很快黄金飙升到每盎司 162.5 美元。要知道马丁所在的1960年代金价也才35美元而已啊。而且马丁在金银店打工，对金价极其敏感，于是电影还没放完马丁就不看了，他认为这一定是好莱坞的扯淡电影，算是扯淡扯到我专业上了。可是这夸张的金价却在马丁脑海里挥之不去，好奇心诱引着他去图书馆查找资料。 果然，在一份1869年的纽约时报上，马丁看到当时的金价真的是162美元一盎司啊。图书馆的大书桌前，17岁的马丁就这样五雷轰顶，这让他一直认为的市场线性理论崩塌了。他开始思考经济规律到底是什么，投资真的是在投所谓的长线价值吗？高中毕业以后，马丁仅仅在大学读了几个月的计算机系就不读了，跑去普林斯顿大学旁听经济学。可这听起来呢，也让自己觉得味如嚼蜡，和自己的理念格格不入啊。于是他放弃学业，跑到纽约成了一名倒卖古董的年轻人，这是他谋生的手段。他快入快出着各种别人看来价值连城，但他却视若敝帚的古董，因为他知道古董的涨跌根本就是不可预测的随机波动，而古董的长线升值了，对于自己来说也是过于缥缈的远景，反而是那些包含着大量历史信息的古钱，他不忍出手，摸上去时总觉得有古人像在与自己说话一样。他因此开始如痴如醉地研究历史上的货币、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慢慢的，十年磨一剑，到了28、29岁上下，他就发现了那个神秘的数字 8.6。 他因此忽然站出来告诉世界，经济危机根本不是随机发生的，它就像钟表一样准确。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入流的古董贩子是不是疯了，但就是这个疯子却在当时与新兴的日本大财阀合作密谈以后呢，成了日本大藏省重金聘请的顾问，还称他为经济沙皇。随后他创建的普林斯顿经济集团管理着数亿美元的资产，客户全是外国顶尖的机构和富豪，他帮客户从投资市场上大赚特赚。但年轻气盛的他却还在说，我做的根本不是投资，而是预测未来，因为我造出了一枚终极武器，一个能预测人类经济命运的水晶球。这个水晶球的核心就是数字 8.6。 从1683年黑麦屋阴谋算起，加 8.6 年，1691年英国卷入大规模战争，财政濒临崩溃，再加 8.6 年，1699年北美萨勒姆女巫审判事件，英格兰银行运营危机，加 8.6 年，1707年大北方战争，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北欧霸权重组。这些规律性的事件频率绝对不是巧合。再从1907年美国银行家惶恐开始算起，加 8.6 年，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事最惨烈的年份，加 8.6 年，1924年经济短暂繁荣，为1929年的大崩盘埋下伏笔，再加 8.6 年，1932年正是经济大萧条最黑暗的谷底，加 8.6 年，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正式加入二战，政治阴谋、经济危机、世界大战，完全不同的事件竟然却被同一个 8.6 年串联到了一起。如果把 8.6 这个周期再乘以6，得到 51.6 年，那么1869年的黑色星期五、1920年的商品恐慌以及第二次、第三次布匿战争，一切再次完美契合。难道 8.6 宇宙的密码真的简单到如此令人发指吗？那这个 8.6 又和易经中的三生万物、特斯拉口中的369有何关系呢？马丁曾说，我也是偶然发现，在那会儿倒卖古董时发现了一张旧报纸，上面写着从1683年英国黑麦屋阴谋到1907年美国银行家恐慌期间发生的恐慌清单，我一时兴起就用26次总计恐慌次数除以224年的时间跨度，得到了 8.6 年。然后我又惊奇地发现，这些清单的时间间隔几乎都是以 8.6 年为周期啊。于是我扩大研究，又发现了这个 8.6 年背后更深层次的秘密。原来 8.6 年背后的答案就是圆周率派，派乘以1000等于 3141.5， 而 3141.5 天则就是 8.6 年。所以派不仅仅是圆的规律，更是宇宙万物波动的规律吗？小到电子围绕原子核旋转，大到行星围绕着太阳公转，难道这都存在某种数学的共振？而人类的经济活动视为宇宙的一部分，同样被这种看不见的派之引力所牵动吗？每 8.6 年，集体的经济信心就会达到一次极限点，发生一次彻底的转向。 而派近似于三，所谓三生万物，所谓宇宙密码369，会不会也是对这一宇宙内涵的洞悉？只不过洞悉后的观测领域和具体方法有区别而已。曾经我在刚做节目的时候就聊过一个观点，派是宇宙造物主的密码，它无限不循环，且以目前人类的科技认知来看，它还是0123456789全部平均出现的正规数。这很像是被设计过的宇宙常数啊，因为你的生日，你银行卡的密码，你昨天说过的每一句话，甚至是全人类过去现在将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儿，转化成数字都早已存在在派当中。比如你可以试用一下这个网站，随便输入一个不管多长的密码，它都能告诉你这密码在派的小数点后第几位开始出现。曾经卡尔萨根在科幻小说《接触》中猜想派是造物主的签名，派会不会在10的60次方600次方位小数后忽然出现造物主想跟我们说的宇宙真理，而计算到60或者600次方位小数则是考验我们的毕业答卷。另外还有一种设想，把派简化到369的数学和三生万物的哲学，是否更容易获得这一考题的通关并预见造物主的信息呢？这就是易经翠玉露和特斯拉的真相吗？那要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就是马丁从 8.6 背后洞悉的派之真相。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派背后的天道，他还不是知义者，但很快他的持续研究就要获得回报了。马丁了解到这种经济上的规律性波动，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者。早在18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森就将经济周期与太阳活动联系起来，提出太阳黑子活动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农作物产量。到了19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总结资本主义近200年的数据以后，也提出了康波周期的概念。他认为经济的长期波动根本实际是一批又一批的时代技术的生命周期而已，这个康波周期都与一组核心的技术群紧密相连。比如第一波1780到1840是蒸汽机与纺织技术，第二波1840到1890是钢铁与铁路的技术，第三波1890到1940是电力、化学和内燃机的技术，第四波1940到1990是石油化工、电子、原子能的技术，到今天是第五波1990至今是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通信的时代。每一波的周期长度大概都是50年左右，这50年中又大概分为4个周期，就像是一年四季，繁荣期是春天，新技术大规模应用，新兴产业崛起，物价平稳，衰退期是夏天，技术扩大到达顶峰，经济出现滞胀，矛盾开始显现，萧条期是秋天，经济剧烈出清，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一个破坏性建设的阶段，回升期冬天，新旧技术交替，新一代的技术开始在废墟上孕育，为下一轮繁荣做准备。康德拉·季耶夫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倾向于每半个世纪经历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而不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但等等，你说什么？马克思错了？就这样，悲情的康德拉·季耶夫还没看到自己的这套理论大发神威了，就被斯大林处决在了监狱当中。但后来我们都知道他这套理论的威力了，就连中国都有一句格言叫做人生发财靠康波，这可不是瞎说啊，而是另外一位号称周期天王的天才经济学家周金涛的遗言，他的核心秘诀就是康波周期。2007年他凭借着康波理论成功预测了次贷危机，当时全球经济一片繁荣，但周金涛却判断马上会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当时他被漫天谩骂，但最终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危机波及全球，这让他在机构投资者中一举就奠定了地位。2015年他再次发表报告，预言全球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一次触底反弹，果然2016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大宗商品市场都迎来了一波上涨，这让他在圈子里赢得了尼古拉斯金涛的外号。可惜的是周天王和康波一样英年早逝，在2017年12月因胰腺癌离开了我们，年仅44岁。 他在遗言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财富机会理论上只有三次，对于1985年之后出生的人，第一次机会在2008年，第二次机会在2019年，第三次机会则要等到2030年附近。现实中也确实如此啊。2008年次贷危机结束后房地产暴涨，2019年也是同样的一个重要拐点。如果你在当时买入哪怕是 A 股的核心资产，比如茅台、宁德时代，或者在一线城市购房，那么你在随后2020到2021年的结构性牛市中随随便便卖掉它们，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他还预言中国的房地产周期拐点大约在2020到2021年左右出现，认为这将是房地产繁荣的终点，之后进入下行期。这些预言毫无意外的全部实现了，所以下次2030年附近的大拐点大家可要把握住了呀。好了，扯得有点远了，回到马丁的故事。马丁同样在研究康波、研究经济历史规律后，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周期模型。他认为自己的模型比康波更强。如果说康波描述的是经济规律的四季，你知道春天之后是夏天，夏天之后是秋天，你能根据季节判断该播种还是该收获，但这只是宏观的，只有稳如老狗的巴菲特、芒格这种老中医才能把握，但他们把握也只是把握一个模糊的大概季节时间段呢。在康波周期下，你根本无法预测今年的第一场雪具体在哪天落下，而马丁却认为了自己的模型就像天气预报，康波的冬天是概念性的，可以持续十年，而我的模型可以精准指出冬天你最冷的那一天何时到来，什么时候下雪。所以这真的有可能吗？原理又是什么呢？当马丁逐渐总结出自己的模型时，他也同样怀疑真的这么准吗？但如果是真的呢？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用最极端的方式来验证模型，不成功变成人。他在老家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一次公开会，会上他做出了一个赌上职业生涯的预测，告诉所有人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即将来临，并且说灾难过后市场将会在1989年恢复并创下新高。当时华尔街的精英们对这大学都没有毕业的古董贩子嗤之以鼻，马丁的客户也被他们当成傻子嘲笑。他们说美国从50年代就开始进入了黄金时代，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失业率都降至了历史低位，到80年代美国股市更是经历了50年的牛市了。1982年开始，道琼斯指数从776年上涨到1987年8月的2722点，所有的投资者在股市里就像捡钱一样。你说这种情况下要崩盘，数据在哪里？报告在哪里？你说繁荣背后的美国经济早已千疮百孔，证据又是什么？马丁没有辩驳，因为他也为这自己赌上职业生涯的测试而握紧了拳头，他紧张无比，他无心他顾。但现实很快就如同他说的一样，开始回答市场。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当纽约交易所的钟声敲响时，所有人都没想到道琼斯指数开盘就跌去了67个点，接着就是抛盘风暴，荧幕上尽数翻起了红牌。从上午9点半到11点，道琼斯指数就像吃坏了肚子狂泻不止。当天收盘时呢，道指跌掉了508点，狂泻 22.6%， 创下了一天下跌的最高纪录。这一天无数的百万富翁成了穷光蛋。与此同时呢，受美国的影响，世界股市也开始跟着狂跌，史称黑色星期一。这一天日经指数跌掉了620点，跌幅 14.9%，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1点，跌幅 11.3%，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69点，跌幅 12.4%。 而马丁的客户呢，只有不少在马丁赌命似的坚定和肯定中早早的抛售跑路，不亏反赚。马丁因此赢得了股票杂志为其颁发的北美顶尖经济学家奖。但其实马丁当时自己心里也没底，只是在后来狱中写道，我从来没有想到它会在如此精确的时间尺度上发挥作用。如果圆周率对物质世界至关重要，那么它或许以某种方式支配着市场，或者支配着市场中体现出来的人类行为和情绪波动。 毕竟这个神奇的数字既出现在了钟摆运动与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中，也暗合吉萨大金字塔的建造密码。那么被称为数据纪念碑的金融市场为何不受其支配呢？灵光乍现间，他又写道，我窥见了时间本身的几何法则。接着更牛的是，到了1989年，美国股市果然如马丁预测的一样开始恢复，并创下了新高。马丁一战封神，成了先知，咨询费更是达到每小时10,000美元。但更惊人的预测还在后面。马丁这种神奇的预测能力又吸引来不少远在日本的企业家，他在东京帝国酒店的宴会厅主持会议，并开始代表日本客户管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日本人称呼他为日元先生。同样，他也没让日本客户们失望。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达到顶峰，当时的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可以买下美国全部的国土。几乎所有的专家都预测日经指数还会持续上涨，但唯独马丁说崩溃在即，速速逃定。果然1989年12月日经指数在38957点的顶峰上停滞了，所有人都期待下一个高点，可等来的却是漫长的下跌。到了1992年3月日经指数跌破20,000点，8月又跌得只剩下14,000点左右。为此日本陷入了失落的20年，而马丁阿姆斯特朗呢，也已经因为他的预言而被客户们封为经济撒谎。但这时马丁却认为自己的模型还有更大的潜力，他要创造一台能够预知经济命运的机器。马丁的想法是创建一个系统，存储几个世纪的知识，用它来预测未来。因为他曾经在大学辍学前就读过计算机系，对 IT 技术并不陌生，而且现在有钱了，他一次性投入数百万美元开始建设这套超级计算机系统。这不是普通的分析软件，马丁为他设计了三大支柱。第一，海量的数据，他被输入了跨越数千年的历史数据库，包括全球经济数据，什么时候通货膨胀、利率、货币汇率的变化、政治和经济的事件，还有社会数据，比如人口、贸易流量等等等等。用他的话说，这相当于将人类文明数千年的记忆全部数字化了。二是之前提到的马丁派支周期模型，也叫做经济信息模型，这是系统的核心算法。三是股市的波动原理，这是系统的哲学基础，也是最神秘的部分。我们只知道它可能类似康波原理，但马丁自己却从未透露过这部分究竟如何运作。他只是说，驱动经济信心周期的力量是宇宙中一种更基本的普世的波动规律。从原子振动到银河系旋转，从心电图到经济曲线，都遵循着相同的数学共振原理。这台超级计算机就是在寻找这种跨越不同维度的简谐共振波。当机器成品初具成果后呢，马丁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将其命名，寓意该系统追求的是终极的智慧与真理，通过不断的提问和辩证来逼近真相。随后这台机器开始日夜不停地运转着马丁的经济信心模型，它不靠占星，不靠直觉，只靠冷冰冰的数学和历史数据，不断地提问上一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时市场是怎么走的，社会是怎么变的，根据这些共振下一次转折点可能出现什么，可能何时出现。很快苏格拉底开始展现出恐怖的能力。1990年他预测地缘政治危机的窗口将在下半年打开，尤其与中东和能源有关。果然1990年8月2日两伊战争爆发，并引发了后续的海湾战争打响。1994年苏格拉底的警报再次响起，很快墨西哥发生了比索危机。1997年初苏格拉底又预警亚洲将有大事发生，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这就是索罗斯掀起的亚洲金融风暴。多米诺骨牌从泰国倒下，一帮秃鹫在索罗斯背后收割了亚洲。这种预测能力让马丁积累了巨量的财富，但同时呢，马丁也因为预知未来的能力与人结怨。1998年当时非常有名的一家私人银行纽约共和国的创始人埃蒙德·萨福找到了马丁。埃蒙德来自中东，和沙特军火商卡舒吉还有利比亚总理卡扎菲关系密切。他对马丁说，有人想让你管理资金， 可当马丁问这人是谁时呢，埃蒙德却说，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带你过去见他。然而到了地方以后，马丁却发现自己和这神秘人之间隔着一道帘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神秘人要求马丁帮自己进行俄罗斯国债套利，当时前苏联已经解体7年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日趋稳定，国家债券怎么看都不会违约啊，属于稳赚不赔的买卖。但马丁一口就回绝了，原因有二。一是这神秘人隐藏在暗中，连自己是谁都不信任我，马丁我怎么帮你投资，你们的中间人又多少和中东动乱和军火商有影子关系，这算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二是早在1年前，马丁的苏格拉底就拉响过警报，当时苏格拉底监测到大约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俄罗斯，但却有大约1500亿美元流出，这意味着俄罗斯净流出了高达500亿美元的资金。更糟糕的是，马丁还知道俄罗斯政府瞒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另外500亿美元转移到海外，这更说明了政府自己都没有信心秘密转移资产，所以套利俄罗斯国债在马丁看来不仅不是稳赚不赔，还是风险巨大。然而神秘人却似乎因此和马丁结下了梁子，因为就在马丁被邀请后不久，俄罗斯宣布国家破产了，债务也违约了，神秘团体损失惨重，纽约共和国也被举报涉嫌洗钱。另外在这场风波中呢，马丁再次因为精准预言俄罗斯破产而名声大噪。要知道当时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因此损失了大约214亿美元规模的资金，而马丁却人间清醒，这让他与他的苏格拉底一起成了华尔街最神秘的传说。同时伴随着这些精准的预言呢，马丁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因为苏格拉底预测的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金融，而是更大层面上的政治与战争。比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这一大批加 8.6 的锚点，以及他对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的精准预测。左传中第一句话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苏格拉底如果当真可以预测战争，那对美国来说也是神奇啊。于是马丁接到了 CIA 的电话，要求他提供苏格拉底的底层源代码以供安全审查，可马丁却说，我不会给你们任何东西。1999年9月13日星期一，当马丁走进他新泽西办公室的时候呢，等待他的是全副武装的 FBI 探员，联邦调查局拿走了数十箱文件。马丁被捕后虽然缴纳了保释金获释，但很快呢，他就又被指控运营庞氏骗局，涉嫌与纽约共和国的员工合谋以投资管理为幌子，但其实则是利用庞氏骗局诈骗日本投资者，涉案金额高达7亿美元。所谓庞氏骗局就是比如我承诺每年给你10%的利息，但实际上我拿你的钱去投资根本赚不到10%，甚至有可能亏损，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不停的人相信我，给我钱让我去帮你们投资，我就能不断的支付前面人的那10%的利息，这样我的资金盘会越来越大，最后骗局持续不下去的时候呢，大不了就破产跑路，你图的是10%的利息，我图的可是你100%的本金啊。当被指控庞氏骗局的时候呢，马丁在法庭上辩驳说，我全部按时向日本投资者支付了利息款项，你们所谓的庞氏骗局全部都是纽约共和国向日本投资者提供了虚假的账户报告，投资者的本金一分没少，全在纽约共和国的银行账上，不信你们查。但诡异的是真轮到查账纽约共和国的时候呢，共和国银行竟然迅速与日本投资者们达成了和解。同时1999年12月纽约共和国的创始人埃蒙德在摩纳哥的家中被一场大火吞噬，尸骨无存，公司也光速被出售给了汇丰银行美国分行和英国汇丰银行美国子公司，这算是人死在消。与此同时呢，美国证券交易所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又提起了民事诉讼，指控马丁诈骗投资者近10亿美元。总之诉讼进入了漫长的拉锯战，同时案件的焦点也慢慢从金融诈骗转向了那台苏格拉底计算机到底是不是骗局。检察官要求马丁交出第一价值1500万美元的黄金和古董，第二苏格拉底系统的完整源代码，第三所有客户的数据和交易记录，但马丁毫无疑问地拒绝了。他坚称政府的目的不是为投资者追回损失，而是要抢夺苏格拉底， 这台能预测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终极武器。于是一场现代法律史上极其罕见的对抗出现了。再次开庭的时候呢，所有的媒体被请了出去，更搞的是马丁的律师和家人也被请出了法庭。最终因为拒绝交出资产和代码，法官以蔑视法庭罪将马丁未经刑事审判就直接关入了监狱。而这一关呢，就是7年，这是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蔑视法庭罪。就这样，马丁从一个金融先知变成了美国囚徒。他当然不服，连连上诉，但每年法官都维持原判，蔑视法庭，不仅要关7年，还要额外再加5年的监禁。为什么？因为你熬不住认罪了呀。认罪呢，当然除了蔑视法庭关7年，还要因为金融诈骗多关5年。因此马丁从1999年一直被关押到了2011年。这期间马丁的预测依旧没有停止，比如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狱中的各项预测包括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9年的债务危机，以及最可怕的2011年日本经济衰落。因为现在看来，2011年日本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经济，而是天灾，是311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泄漏所导致的。也就是说，马丁的经济信心模型真的能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测周期，而非像春夏秋冬。这就真的比康波和周金涛更夸张了。比如周金涛的经济模型就受到了2020年全球疫情的影响，打乱了原本的周期节奏，如果他在世，想必他会对自己的模型进行修正。但马丁的模型呢，似乎就连这些偶发性的修正节点都能囊括进去。难道他真的是从派当中窥见了天机吗？2011年重获自由后，马丁并没有消失，而是在2014年拍摄了自传体的纪录片《预言家》，又搭建了自己的平台网站《阿姆斯特朗经济学》。他现在是一个坚定的政府批评者和黄金拥趸，那应该又赚了不少吧？毕竟最近10年黄金涨了3倍啊！至于他有关未来的预言相当精准，大家做好准备。第一，他预测三战会在2032年到来，到来的过程呢，就像是2500年前罗马推翻了塔克文国王一样，雅典人看到罗马的做法，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有样学样，也推翻了国王，建立起了民主的制度。同样，美国当年的革命推翻了君主制，法国也觉得不错，然后就掀起了法国大革命。这些都是历史中的模板，可以看到这种趋势现在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酝酿，世界对政府普遍不满，这种情绪将会越发严重。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在这种情绪中被挑起，而且马丁说，据他所知，多国政府都在准备这场巨变。这场未来的世界大战不会像前两次那样有明确的宣战，而是一场经济、贸易、军事等领域的混合战争。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很多富豪都在准备的末日低保啊，比如 PayPal 的创始人之一彼得蒂尔，他就曾在新西兰偏远小镇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碉堡式建筑群，设计图纸什么都画好了，但当地人和环保人士都不欢迎他，最后没建成。可彼得蒂尔这可是号称影子总统的金融狡兔啊，他很可能是有3个巢穴的呀，没准早就在别的地方建好了地堡。因为 OpenAI 的 CEO 山姆阿特曼曾说，如果发生灾难，我将前往新西兰与彼得蒂尔会合，我们有枪支、黄金、抗生素。扎克伯格也曾被扒出在夏威夷建造地堡。难道这些人当真知道些什么吗？不是分享到这里，我反而希望马丁不过是个骗子啊。第二，他还预测目前的经济衰退会持续到2028年，与此伴生的是越来越紧张的局势，特别是明年2026年。据他的模型，我们正处于一个从2020到2021年全球疫情作为拐点开始的新一轮 8.6 年下行阶段。这么算来的话，这个下行阶段将持续到2028-2029 年左右才会触底反弹，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先能够就够，稳几年再说呀。第三，他预测2032年后，下一波更大的周期中，香港将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他认为派的100倍，也就是大约314年，是帝国生命周期的轮回。从美国建国1776年算起，到2032年大约是256年，这已经非常接近314年周期的最后下行期了，是冬天了。届时全球的资本将寻找一个新的避风港，而香港就很不错。 回到现实，这就是马丁·阿姆斯特朗的故事。他到底是先知还是骗子？他的学说至今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之外，甚至除了玄之又玄的派宇宙周期，他自己也无法解释自己的周期理论。而且所谓的苏格拉底源代码真的存在吗？包括那些美国政府处心积虑想得到苏格拉底的故事，也不过是他的一面之词啊！美国政府可从来没有承认过。总之，这一切故事充满了迷雾。但回头想想，他的理论和思想比起经济学似乎更像我们熟悉的易学，用宇宙的规律来计算未来，三生万物，三六九，频率共振与派之间是否真的有什么更神秘的宇宙内在联系呢？马丁可能不是知易者，但他可能真的发现了一些历史规律，同时也夸大了其预测的精准性。不过对我们而言呢，下一次重大的转折点可能就在明年，这一次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没准我们有备无患，也可以在大的历史周期与循环中发现自己的真知灼见。可是话说回来，曾经康波天王周金涛还曾说过一个犀利的观点，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家族更容易把握住历史循环的周期？因为古话说得好，六十年甲子，春华秋实，我们普通人一生不过甲子而已，只能见到一轮春秋，但传承有序的世家却可以爷爷教爸爸，爸爸教儿子，了解着那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春夏秋冬和打雷下雨，他们知道该做些什么。故事分享到这里忽然有些悲凉啊，如果我们普通人都没有听爷爷说过春天的样子，就怎么知道春天应该播种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这个故事怎么有种西医开中药的感觉啊。